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这一章圣经好像讲的比较断断续续啊，但是也是神对犹大所说的一些话。那么这个耶利米他听了以后呢，他真的都惊慌，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安慰，有的时候是一种温馨，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让我们的心蛮惧怕的。这个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利米在第十七节的时候他就说，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就是说先知他真的相信神所说的话，当神所说的话一定要成就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里面怕，这样的日子来到了怎么办呢？除非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就不会怕啊，对不对？那么但是等到真正临到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你就不得不怕。就讲到说，哇，这个末世来到的时候有地震了，有饥荒了，民要攻打民了。今天你看我们在倡导的是什么？倡导的是和平，倡导的是什么呢？倡导的是废死刑，倡导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我们人的，就是我们在人权方面、人性方面，我们有许许多多向往的，希望能够平顺，希望能够怎么样。但是呢，圣经里面讲到末世的信息的时候，到底是些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末世信息的时候，就是这幅图画。我们好好去读这个启示录也好，在读到末世的时候神所预言的这些东西也好，我们怕不怕呢？不相信的人根本不怕。所以等到真正事情临到以后怎么样呢？他也不可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这不是人可以面对的问题。就像今天你看大家已经在讲这个增加摄氏2°C 的对整个人类的影响。你看了以后你怕不怕呢？相信了他就怕，不相信了怎么样呢？还不是给他看看就过去，是这样。真的，这个读到圣经里面讲到末世的时候，敌基督来的时候，是不是啊？你只要不给那个敌基督在你身上有盖印记的话，怎么样？你连买卖交换都不能够交换，那个时候人要怎么生活？不信耶稣的人没有关系，给他盖就盖嘛，管你是你只要给我有钱赚，你只要给我有日子好日子过，你就是鬼我也信你啊。但真正讲到我们这些信靠神的儿女们呢，耶利米在这个地方生出一种惊恐，但是呢，这个基础上，他相信耶和华上帝借着他所要说给以色列百姓的。而且他为什么会惊恐呢？我稍微要分享一下，就他为什么惊恐呢？因为在他里面真的看见以色列百姓，一直到他至少在他惊恐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以色列百姓有任何想要回头悔改的意思。假如现在这个以色列百姓都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都在那边披麻蒙灰悔改了，对不对？他这个惊恐要不要？不要嘛。因为圣经神借着耶利米，耶和华借着耶利米说过，你们只要回头怎么样？你们只要真正的在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做，是不是？那么怎么样呢？这个城就要存到永远嘛。这层必存到永远。就说在耶利米的内心的深处，他一方面相信神的话，一方面他的眼睛看见神的百姓还是在这种光景的里面。所以呢，就变成说神所讲到的这一些事情，以色列百姓不悔改，犹大百姓不悔改，是一定会临到的时候，而这样的临到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先知心里面有惊恐。不要觉得说一个人会惊恐他就不属灵， 连耶稣面对十字架他都惊恐嘛，这话怎么讲的？父啊，怎么样？有没有？不要让这苦杯临到我。今天有多少人讲属灵讲道理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惊恐，不应该惊恐，不可以惊恐，这是什么？这是道理，不是事实。任何一个人只要神透过他说话，而说到是这样严肃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不惊恐？而且前面有句话很摸着我的心，即都是这个样，他怎么样呢？我只有急忙的离去，就是你所给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直奔，我并没有急忙离去。你看他没有离去，也没有想那个灾难的日到底要怎么样。虽然他怎么样呢？虽然他里面有惊恐，所以他到最后说：“我所说的话都在你面前。”他里面有没有惊恐？到最后他说他有惊恐，所以就求神让我不要惊恐。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环境里面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里面有惊恐，但是我们在惊恐的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我们不想遇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仍然要相信神的话，我们仍然要持守在神的面前，还是我们要有别的选择呢？今天有很，我们常常讲一个人醉生梦死，我们常常讲一个人怎么样呢？糊里糊涂，死到临头也不悔改，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讲别人，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没有知识的人，这些都是没有头脑的人。但今天反过来想想，我们跟神的关系，今天整个的预言是那么清楚，末世的时候会怎么样？而我们里面真正感受到的相信的又是什么呢？而耶利米他里面最大的把握，知道说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耶和华神啊，你可以做我的避难所。做避难所的意思是事情就不临到了吗？不，我的一个体会是事情还是照样会临到。举例来讲，到末我们不讲耶利米的时代，我们讲我们现在的时代。等到现在真是有地震，有什么在一个有地震的地方，对不对？神的刑罚临到的时候，这个地方震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像耶利米一样这样的被神使用的人，他坐的那个地方就不摇，会不会啊？不会嘛。但是问题是他摇什么呢？地在摇，他的心不摇嘛。他的心平平稳稳的在神的里面，神是他的避难所嘛，他变成这样嘛。大家惊叫大哭的时候怎么样呢？或许他还可以安慰那些惊叫的人，那叫什么？那个叫做耶和华上帝是他的避难所嘛，是吗？我今天第十七章，我从这一点开始切入的时候，我就发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一个是该怕的他不怕，一个是不该，就是真正该怕的事情嘛，他不怕；不该怕的事情呢，他怕的要死。他怕什么呢？他怕他怕这个在世界上的东西他得的少。他不怕什么呢？他不怕神的话，他照不照的做。其实今天又何尝不是神儿女们今天在末世的神儿女的光景呢？我们所怕的什么？我们所怕的问题跟世界上不信耶稣人所怕的问题一样。我们不怕的事情也是跟不信耶稣的人所不怕的事情是一样。不怕不怕良心泯灭，是不是啊？不怕事情做了神不喜悦，到最后讲到最后什么？不是没有道德问题，只有法律问题。法律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改到今天，你看有多少的法律已经是偏离了神的心意？但这些法律已经定出来，将来到末世的时候，这种法律定出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没有？我们要怎么样来自处 ？OK， 好，下面我再交通一点，是讲到这一章圣经里面有一个东西，第九节怎么说？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而耶和华，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什么叫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人的心啊，好像因为在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们中国人也好，犹太人就讲了，那个心是什么？那个心就是你的 mind。 这个心是什么？这个心就是你的动机存心。今天任何一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不讲世人，哎，这句话讲的是人心比万物诡诈，是讲到神的百姓，还不是完全讲到世人呢。讲到这些犹大人呢，讲到这些这个神的百姓，耶路撒冷的居民呢，是不是这样？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道吗？你看有多少人讲得头头是道，到最后怎么样呢？他到底是为神还是为自己？他能够跟别人讲说，这是我为自己。知道讲真话还有救啊。人心的诡诈在什么地方？就以为别人不知道，我只要讲讲唱唱高调，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圣经里面怎么什么说？不是，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假如一句话这样讲，神不是按照我们嘴巴说的在那边刑罚我们的啊，神是按照我们心里面的动机存心，跟我们做这件事情，总是会有一个结果跑出来的，来那个来怎么样，来报应他。你怎么讲都可以，但是事实结果出来的时候，就是你到时候是怎么做的，跑都跑不掉。我喜欢跟人家讲我们三双孩子的事，给大家听。我再讲一次，怕有些人没有听过。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办学校的时候，这个读书有一定的时间，做工有一定时间，因为在山上你不做工怎么办呢？教室谁来盖啊？教室坏了谁来修啊？环境的清洁谁来打扫啊？这个需要的一些吃的东西啊，吃的菜蔬啊，什么东西要怎么来安排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都有工作的时候，工作时候就要分配工作。有些人呢，马马虎虎做完了，他就说老师做完了，他就想去玩了。真的有一次我们安排孩子们种这个玉米啊，告诉他啊，这个挖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距离多少，对不对？你负责这个一行两行三行，你负责一行两行三行，然后呢把种子发给他们。我们老师都有记录嘛，这一二三行是什么人，一二三行算是我也都记录。有些人搞到工作时间结束了他还没做完，有些人怎么样呢？一下下他就做完了。哎，我们做老师的心里面就觉得说有问题，这些人为什么做那么久才做完呢？因为做这个有一些人就按照老师的规定，一个洞里面只能够摆三粒，他就摆三粒，那么三粒，他就要花很多的时间了。但是还有一些学生怎么样呢？他把他挖了洞以后怎么样呢？哎，不，有些洞根本一个洞装一把的话，他很快一下就做完了嘛，是不是这样？好，他来跟我们讲说，报告老师做完了，好，做完了是吧？好，你去玩。一个礼拜十天以后他会发芽，发了芽以后怎么样呢？好，你来，这一排是你做的，好，老师有记录，你看怎么一个洞里面跑出来那么多呢？其他地方隔了一个距离的洞怎么没有出来了？你那时候摆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怎么样？你说要不要处罚他？今天任何的事情那个结果就告诉我们了。今天有些人侍奉一段时间以后，他是两袖清风陶足的喜悦呢，还是侍奉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开始家产田地一大堆，到底搞什么？想来听听嘛。弟兄姊妹，人心比万物诡诈，好像以为人家没有办法识透他，但是神，我们的神，他是鉴察人心， 我们的神他怎么了？他是试验人肺腑的上帝。我们人的内心深处每一个人都有诡诈，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说我的心思谁能知道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信任的位神是鉴察人心的，是试验人肺腑心肠的。若是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不能够面对，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躲不过的这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算我们的心思诡诈，我们虽然我们想说人谁能够识透我们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都会骗我们自己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我们应该坦然的要面对，求主怜悯我们。这句话非常的真实，但是下面这句话比前面那段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句话是非常的真实，消极的一点。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诡诈的心肠肺腑呢？就是要记得耶和华神他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通不过，在人面前通过了，这是迟延受报应的事情，除非我们肯悔改。其实悔改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更丢脸的，大家了解吗？今天有很多的人刚开始做事是诡诈，说了一套，对不对？人家不知道，结果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他发现不对了，但他要承认他的错，怎么样呢？比他一开始能够靠得住就不诡诈更难。因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面对自己就好嘛，我心里面诡诈，对吧？我只要靠得住胜过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就好了嘛，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什么叫胜死？胜死一开始那个心态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愿意被神来鉴察，我们愿意被神来试验，怎么样呢？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今天在神面前通不过的，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到有一天这些问题都要显露出来的，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不再是面对自己了，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去让那个我们那时候用诡诈的心跟他们讲了一套大道理的这些人怎么样？他们可能在那边笑话我们了，好了吧？哎，狐狸尾巴露出来的话，你到底是面对神面对人，到最后你又多了一个让我们不能够回头悔改的原因啊！求主怜悯。而我们不留意这些事情怎么样？圣经下面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的，他们好像怎么这些人，他说不按正道得财。他用诡诈来得财的这些人怎么样？他说他们好像遮顾报不是自己下的单，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很多事情一样样会出来，因为到末世时代是个经济的问题的，经济问题非常大的时代。今天人已经说了，只要有人把经济搞好，他就是魔鬼，我也要跟他啊！真的，这是一句很有很真实的一句话。你到最后只有就你要什么要跟什么，这个东西是已经没有这个灰色地带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慢慢看，经济问题越来越严肃，靠着钱在那边搞这些东西，到最后这些钱才会呢，说钱才会长翅膀飞的，你相信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像，这边有两个好像，一个是像遮顾报不是自己下的蛋，还有一个像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像什么？还有一个是像这个杜松，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啊，只在干旱的沙漠里面，这个无人居住的闲地，一直在那个地方，简地，在那个地方。今天就是我们想想我们的生命。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些事情，哎，真的求主怜悯。什么是真正我们的产业呢？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我们的。世上任何你以为是你的东西，你只是像遮顾在报不是自己下的蛋一样。这句话太真实，我们好好去思想。圣经里面今天 不再想神对这些百姓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那人是有福的。这样的福气人要不要？我觉得今天的问题，人不是不想依靠耶和华，假如人依靠耶和华也能够得他内心深处想得的那些东西，就是那些他非要跑到各高岗青翠树去那边租坛，是不是啊？搞这些木偶也能够给他的，他要不要依靠耶和华？他当然要依靠耶和华嘛。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耶和华要给的福他不要，他要的是偶像给他的福。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今天最严肃的。我们到底要，比如说保罗他说，我们的主爱我们，他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怎么样，都怎么样，都赐给我们了。但是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嘛？我们觉得我们要的这些神给我们的福气，比如说举例来讲，饶恕人的福气我们要不要啊？啊？谦卑的福气我们要不要啊？登山宝训的八福，对不对？是吧？谦卑的，这空虚的，是不是啊？这个今天神的福我们要不要？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因其实我们深入去思想的时候，人为什么不依靠耶和华？因为人不要耶和华赐的福，所以他不会去依靠耶和华。人要的是他自己心里面想要的福，到最后他不得不去拜偶像。这是我这段时间在读先知书一个最大的被神所开启的部分。犹太人、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不是不知道耶和华神有多大的能力。就像今天很多真正相信神的人，他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止、无所不能的神，他知道，他也相信神是这样的神，但他为什么不依靠耶和华呢？因为他不要神所给他的福，他干嘛去依靠耶和华呢？因为我依靠耶和华，我去依靠主，我去依靠神，神所给我这个福是我不要的，那我不是白白去依靠他，有什么意思呢？今天我要的是什么？今天我要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怎么？这种东西就要依靠人血肉的膀臂了。他们跑到山上去的时候，他人可以在圣殿里面献祭吗？他跑到山上去的时候，跑到青翠树底下去的时候，这边他就是离弃耶和华。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就好像老约翰怎么讲呢？就是爱世界怎么样，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就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什么是有祸，什么是有福。到最后为什么一个人有福的路他不要走，有祸的路他偏偏要去呢？那个原因就是他心里面爱的福是要让他遭灾的，他不要的福，他不要的那些福才是真正让他人生幸福的。今天一个人追求完了一生，到了五六十岁，到了中年，到了一切的时候，就算你的成就，我们的成就像所罗门王一样，他到头来说的什么话呢？他到头来说的话，人生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呢？因为都不是真实的，我们今天在追求都不是真实的东西。这是一个灾祸，到有一天苦难来到的时候，真正苦难来到的时候，依靠不定的钱财的人怎么样？他没有避难所，但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息。真的求主怜悯，哪一个人可以担保今天我们吃的这些食品，哪一个人能够担保他一定不得癌症？等到检查出来是癌症的时候怎么办？啊，什么是你的避难所？讲来听听嘛。啊，今天在这样的经济非常动荡的环境的里面，谁能够担保他永远不失业啊？什么东西在你失业的时候，你里面仍然有安息？有人说是银行存款，是不是这样？ 银行倒了，你能够担保这个银行不倒闭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好好想想，神的百姓犹大人耶路撒冷，先知的话那么清楚，神借着先知讲的话那么清楚。所以我下面再交通一点，因为有很长的篇幅，从十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七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安息日。其实人为什么在安息日还要担担子担进担出的，你知道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离弃耶和华，不要耶和华，只要他自己想要的福，只是他想要他自己想要得着的东西的一个最好的行为上面的表现。但是我下面一句话也不得不讲，什么叫不得不讲呢？今天有些人就是守安息日，神也不在他心里面的，也有像耶稣那个时代文士法利赛人祭司，他们守不守安息日？他们可能守安息日，他们不守，他们守安息日。那些不守安息日的人，在安息日做一点点工的这些人，他们骂骂他们，他们还骂他们，他们做不到，他们也不敢骂，对不对？他们做到了，他们才在里面说他们。今天我要说的是，我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不鼓励别人安息日的时候做什么事，但是我要很清楚的给我今天一个提醒，假如我今天在安息日我还要拼命为自己做什么东西的话，就这是一个现象。这是一个现象，怎么来说？选择招祸的路，而没有办法选择要蒙福的路。因为安息日是安息在神的面前，安息日是一个什么？听神的话，愿意遵行神的话，愿意分别一段时间，不再为自己。有一段时间我们是给神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是一个让耶路撒冷城可以存到永远的，让那个可以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可以一直在他们中间。神会兴起各地各方南地这个便雅悯各地各方人一起到圣殿里面来，怎么样呢？来献祭，带着各样的燔祭，什么祭？带着各样的祭物来敬拜神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复兴的光景。今天有很多人把这个重点搞错了，搞到什么呢？就在那边讨论礼拜天可不可以怎么样。我要讲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真的在主日的时候愿意敬虔为主，享受主的安息，不为自己思虑些什么，更多的亲近神，在神的面前得享安息。这是什么？这是对神相信的一种的表现。但是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礼拜天不得不做些什么，我们也只有求主，至少我们有个神啊，求主你饶恕我，我的信心不够，我怕我今天不做工我就会饿饭。神啊，你加添我的信心，你真的你加添我信心，我以后不到礼拜天我可能礼拜三我也不做，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心到神面前来承认，神都还悦纳我们呢。啊，今天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是诡诈的心。礼拜天为自己还讲了一大套，我是为主啊，这叫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吗？不是这样吗？真的，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好好去思想，求主怜悯我们。以色列人会遭遇到的这些事情，是他们自己要祸不要福。而他们要祸不要福的这个造成的那个影响是什么呢？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依靠人血肉的膀臂，更要去得着自己内心所想要神不给他的那些东西，以至于在安息日他没有办法安息在神的面前，以至于在安息日他还要挑担子进进出出，成为最后对他生命里面极大的亏损。因为当一个信靠神的人他离开了主，他剩下的是什么呢？他剩下的就是抱他不是他自己下的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